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看这个释经学我们上一次谈到第三节有关于字的解释。那这个字的解释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啊，不管是一卷圣经或是一张圣经，当你发现到某一些字不断的出现，你就可以知道，那么这个是这一章或是这一卷圣经的重点在哪里。譬如说约翰一书里头，它出现这个知道五章里头出现这个知道有30次，出现这个爱有50次，那你就可以知道约翰一书在讲爱也就是说，你知道神这个知道是指知道神，一个认识神的他就有爱所以他从这个知道出现30次，爱出现50次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约翰一书的重点在哪里。那像约翰福音呢，他这个信心的信出现了99次，那你也可以知道说约翰福音里头强调这个信心能够为我们成就很多的大事。那还有像这个马太福音你会发现到一个问题，马太福音是为着犹太人写的，那马太福音里头呢，你会看到他主耶稣一直提到小信的人这个问题呢，主耶稣提了大概有5次之多小信的人那么你注意看他在讲小信的人到底是向谁说小信的人那这个是马太在写作的时候是特别把它刻画出来是指着他的门徒。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30节，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是登山宝训那么在这里呢他可以说是特别是为他的门徒说的你们这小信的人我们再看8章26节，8章26节这个主耶稣跟门徒在海上乘船的时候遇到大风了，那么那时候他的门徒就大叫说，主啊救我们，我们要丧命了。26节说，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一个跟随在耶稣身边的人竟然说表现的是那种小信的那一种的行为，那种信心。我们再看这个马太14章31节，这也是在海上遇到的事情。马太14章31节，那么耶稣走海面，那门徒那彼得问耶稣说，我可以从水面上走过去吗29节呢，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为风浪很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说，主啊救我。31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又是在责备彼得是一个小信的人。再看16章第8节，耶稣看出他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彼此议论呢？这个刚刚主耶稣才变了5个饼2条鱼，还要变了7个饼7条鱼的2个大神迹那主耶稣跟他们讲，你们要 谨慎防备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的笑。门徒以为说主耶稣说，哎呀糟糕，没有带饼，所以耶稣说，你们怎么这样子呢，那么小心啊。我所讲的话不是指着说饼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十七章啊，二十节，十七章二十节啊，这个主耶稣替一个癫痫病的孩子赶出鬼以后，那门徒就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个鬼呢？在十九节，十七章十九节那里，那耶稣二十节就回答他们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所以赶不出鬼来啊。所以从我们这里引了几段圣经，你就可以知道主耶稣一直在提醒门徒啊，你们跟随在我身边，你们信心那么小，小心的来啊。这个要凸显出什么？这门徒是犹太人啊，跟随在耶稣的身边还是那么小心啊。这个是在提醒犹太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兰子孙啊，你们的信心呢、啊、常常不如外邦人。那么您看看这个马太福音里头有提到两个，主耶稣称赞说你们信心是大的，哪一个人？在马太福音里头有两个人啊，主耶稣称赞他们啊，哪一个啊？百夫长，还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对不对？在马太第九章啊，这里就提到那个百夫长。马太第九章，第九章的第十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呢、啊，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指谁啊？外邦人这个百夫长啊。主耶稣特别称赞这个百夫长，外邦人，还有我们这几天查考的那个迦南妇人，主耶稣称赞说你的信心是大。所以这里要凸显说，不一定说我们信主久的人就信心大啊，反而是信心小啊，反而那些外邦人信心是大的啊。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呢，最主要是在勉励这犹太人不要自以为意啊。好，那我们呢再来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祷告的时候呢，还是在哪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叫做圣灵充满。外教会最喜欢问了、啊、你碰到你会问你说，你圣灵充满没有？那我们对圣灵充满怎么来讲呢、啊、到底怎么叫圣灵充满？圣经里头有圣灵充满这几个字，那你可以用那个经文汇篇呢、啊，你找那圣灵充满，把翻过来看一看，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圣灵充满，然后你了解上下文，就是圣灵充满是指什么时候说的。好，我们来看看几段圣经说谈到啊这个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充满这个字眼呢、啊，在路加福音有三次，使徒行传有九次，以弗所书有一次啊。那我们来看看圣灵充满在什么时候呢？啊，再请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使徒行第四章啊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换胆讲论神的道。祷告完了、哦、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那圣灵充满表现是什么？是换胆讲论神的道，讲道有力量，很有胆量，这就是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地方是在是指的说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圣灵充满。好，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了。当我们口说灵言的时候 像当时信徒就因为圣灵充满而口说灵言了。还有这个第九章呢十七节，使徒行九章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啊，他按手啊，按在扫罗身上这样说。啊，所以这个就是在祷告的时候为他按手，啊，然后让他圣灵充满。这是在祷告的时候。 好，我们再来看讲道的时候的圣灵充满。啊，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那时彼得圣灵被圣灵充满，就对他们说话。啊，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们就讲话了。啊，这是这讲话的时候就圣灵充满。啊，还有呢，寻道的时候呢。圣灵充满，所以啊，能够勇敢不怕死。请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五节，第七章五十五节。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呐，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是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里说斯蒂凡呢，被圣灵充满。那定睛望天呐，看见神的荣耀，看异象。那这是在他寻道之前，啊，他被圣灵充满。那么在行神迹以前呢，啊，也有被圣灵充满的，《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章五十二节，十三章五十二节。这里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个是他们遇到迫害之后啊，那他们被赶出去了，啊，被赶出去，那这个他们充满了圣灵，啊，然后他们来到了这个以哥念的地方啊，那不是啊，到以哥念的地方，在那边见证神的福音，啊，所以这个圣灵充满就是说。没有自己的私欲啊，能够完全顺服圣灵来做事情。那这个圣灵充满啊，是信主要多久才有这样经历呢？啊，是不是信主很久以后才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请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刚刚我们所念的那一段圣经，保罗受圣灵那一段圣经，啊，这个是亚拿尼亚按手在扫罗身上，就保罗了哈，啊，叫他圣灵充满，这个就告诉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祷告也会圣灵充满，不是信主很久才会圣灵充满。那是三章五十二节，这个刚刚也翻过了哈，是三章五十二节，有的是。这个在生活当中就被圣灵充满，啊，那十章四十四节四十八节，啊，第十章啊，这个四十四节这里是说圣灵啊，就这样降在听到的人身上，啊，四十七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他这里是提到说，他们受圣灵的时候，跟他们原来领受圣灵的情形一样，啊，是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可以从经文汇编里头找出这些经文，说什么时候是圣灵充满？不是单单祷告的时候，啊，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能够让圣灵充满。有些字，啊，你可以在圣经里头啊找到它的意思，像我们这个蔡传道，啊，告诉各位说，耶利米书的第一章那个杏树枝啊，那杏树枝那一个意象呢，其实在圣经里头本身呢，啊，就已经有答案了。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这个留意啊，保守就是他神了，仔细的看啊，一定会让他的话，他就是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啊，一定能够成就啊。所以那天蔡传道讲说，杏树枝有查看的意思啊，查看神的权柄，啊，那么神呢一定会成全他的话，啊，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撒母记上第一章二十节，第一章二十节，那么要注意这一段话，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那么请问这撒母耳什么意思啊？撒啊，神垂听，是不是？那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信息呢？听课的时候是吗？这个你就必须查这个字哦。有的时候看这个圣经一看，好像是说他给他起名叫撒母耳，然后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有时候我们会错意说啊，这个撒母耳的意思就是我从神那里求来的，这撒母耳不是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呢？他的意思说啊，我这个是我听见的意思，神听见的啊。撒母耳的意思就是我听见就是神听见的啊，神听见了哈拿的祈求啊。所以这个撒母耳的意思不是说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他的意思是我听见了。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哈，我们要注意哈。那再来讲到的时候哈，圣经没有讲的你不要去啊，不是圣经讲，圣经讲的你不要把它加油添醋，有时候加的太过火了也不太好哈。我们看看啊，那个创世纪十二章，就是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啊？从当亚伯拉罕献上他儿子的时候，他有什么动作？然后神跟他讲说：“亚伯拉罕，我已经知道了。”二十二章了，不是十二章，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哈，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啊。那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那听说我们有时候在讲道的时候会听有人讲说，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拿起刀来要砍下去的时候，神跟他讲说：“亚伯罕，亚伯罕，我知道你的信心了。”啊，说要砍下去，但是我们这里没有看到他说亚伯罕拿起刀要砍下去那一刹那，没有讲，是不是？啊，没有这样讲啊，只是说拿起刀来，就是说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没有说在砍下去快砍到的时候，神跟他讲，没有这样说了，啊。哦，不然那这样讲，这真的是很精彩了哈。这个刀快要插下去了，神说：“好了，你不要插，不要动手了。”没有这样讲。那再来，我们来看文化背景啊。第三节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啊，这个有时候哈，我们可以从圣经来了解。有时候呢，那么必须靠考古资料来帮我们了解。比如说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比喻啊，浪子的比喻啊，有人就这样叙述：哇，浪子回头以后，他爸爸接纳他，哇，就开始办筵席啊。结果听到说厨房里头啊有杀猪的那个声音啊，很热闹，这样对不对啊？啊，杀猪的声音，这样对不对？犹太人吃不吃猪啊？犹太人不吃猪的，你不要讲杀猪啊，杀猪就错了啊。至少你要说杀羊杀牛还好，你说杀猪背景不对了啊，背景不对啊。那再来，有人讲说可以不可以喝酒啊？有人就回答说可以了，喝提摩太酒就可以了。啊，喝提摩太酒？那什么叫提摩太酒啊？啊，这个提摩太酒，我想这个要你看看圣经， 圣经是怎么说的哈？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提摩太啊，提摩太后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23节，因为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常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像24节，有些人啊，就加到这里为止哈。他这个喝酒的理由是胃口不清，等于是药用的了，药用的啊，所以这叫提不耐酒。但是要注意哈，不要假借名义说我胃口不清，猛喝酒了，喝醉酒这样不好哈。那有时候我们信徒好意哈，这个煮那个什么啊啊烧酒鸡的，哇，这个烧酒鸡有时候哈，传道人不晓得，在聚会前就好好就喝一碗吧，结果喝了又上台满脸通红啊，对信徒也难交代说，你看传道在示范喝酒，这样不对。啊，是烧酒鸡要喝的话，至少说睡前喝也还好。啊，那尤其在有些地方哦，那喜欢醉酒的地方，你绝对不能喝的。啊，圣经讲说，你喝一块肉叫人跌倒，你那一块你吃一块肉也不可以吃啊。啊，像我们山地的地方啊，那个山地同我们同龄啊，啊，你他问你说可以不可以喝酒，你要毅然决然跟他讲不可以喝酒。啊，喝酒会有什么不好？因为圣经里头真的有这么讲。啊，你跟他讲喝一点点他不懂，啊，你跟他讲喝提摩太酒他也不懂，他全部喝了，你说提摩太酒，他说对啊，我胃口不清，喝了才舒服，就猛喝酒，就喝醉酒，所以要看情形，要知道说要注意哈，这个就是有背景的哈，有背景的。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圣经里头呢。像雅各书，我那天提到雅各书啊，啊，这个第五章第七节那里提到秋雨跟春雨。这个秋雨春雨什么意思呢？在旧约时代啊，大概各位有人到过那个以色列地的，大概知道啊，因为我还没有去过，不过我是看百科全书，他说那个以色列地啊是石灰质地，要耕种的话。没有下雨的话呢，那地很硬，你就是用两头牛去拖那个犁刀也拖不动，啊，那么必须要先下了雨，让地滋润了以后，再用两头牛去拖，才能拖得动。你们有去过的，是不是有这样的？就是说了解他们的地形，我是不太了解哈，没有去过，啊，所以他们这个秋雨啊，一定是在什么呢？在那个撒种耕地以前呢，啊，神会将秋雨给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够耕地。那春雨呢，是谷物要成熟之前，啊，那么在下的春雨促进这个谷物的成长，啊，春雨完了以后就收割了，收割以后就不再下雨了，一直到秋天再下秋雨，啊，所以难怪圣经里头讲说，只要他们敬畏神的话，神会按时降下秋雨春雨。那假如呢，他们硬心的话，神就不降秋雨春雨。所以常常圣经就讲，悖逆的时候，天像铜啊，地像铁，很硬，没有雨不能耕种，哦，所以秋雨春雨有这个意思。那在我们这个新约时代，这秋雨春雨是什么含义呢？我们说早已晚矣，对不对？啊，早已就是秋雨，就是神的时代所降的圣灵，晚矣呢就是这个末世所降的圣灵，啊，不过这个秋雨春雨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在解释这个雅各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哈，这个秋雨等于就是说我们的心地很硬，要圣灵来滋润我们的心呢，啊，滋润我们的心，啊，使我们呢，啊，灵性成熟，啊，那么要收割之前呢，啊，你要追求圣灵的充满。那另外这里又提到一个棕树跟香柏树，那这个是在诗篇92篇 请看诗篇九十二篇，九十二篇第十二节，义人要发旺如棕树啊，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说义人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什么意思啊？义人用香柏树跟这个棕树来形容，那么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吗？啊，有去过以色列的，是不是可以啊？常青是指哪一个？是棕树还是黎巴嫩？棕树。那香柏树呢？有没有到过高山去？啊？茴香啊，还有吗？还有到过以色列的，有没有到过高山看到黎巴嫩的香柏树了？没去过那边呢，可能到平地了哈，耶利哥可能到那边去。它这个棕树啊，是生长在海里面低海里面的地方，气候温和，哦，啊，这个棕树大概常年清翠，啊，哦，啊，那么说生长也很快速，啊，那么黎巴嫩香柏树啊，生长在海拔几千公尺上的高山，虽然今年下雪啊，但是这个松的黎巴嫩的树啊，还是很清翠。不会枯萎，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在我们地位卑微的时候，啊，那么你仍然表现旺盛的生命力，啊，那么你的地位高超的时候，这个香柏树常常用来比喻一个国家，啊，地位高的时候，你还能够经得起考验呢，啊。充满那种清脆的这个活力，啊，那也可以这么讲，高山寒冷啊，代表逆境；低地温和啊，代表顺境。啊，意思说一个艺人呢，啊，无论在逆境，在顺境啊，他一样表现那种的生命力出来，很清脆，让你看到这个生命的存在。啊，所以他这个用这个松树根。香柏树就是用来比喻说，一个艺人的信仰不受地位的高低限制，也不受环境的顺利左右，更不会受他年龄所影响，都一样表现出他美丽的这个信仰出来。啊，这个是根据他的地理跟气候来解释的。所以这个我们像看这一段圣经啊，假如说我们不去翻翻资料的话，我们就解释不出来，尤其我们也不是住在那个地方，不晓得棕树的这个成长跟黎巴嫩香柏树的成长。啊，那另外啊，这个像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的第四节，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第四节呢，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那么请问南地是怎么样的一个地形呢？啊，它地理情况如何呢？南地是怎么样？南地通常是指那旷野的地方，不毛之地啊。但是竟然能够河水互流啊，滋润这个旷野之地，代表说这个没有生命的地方啊，后来能够有河水能够互流，能够再重新啊得到这个生命力。就好像是被掳的人啊归回一样，被掳的人他们总认为说哪里有希望回国呢？所以难怪但以理啊他在波斯的时代，他一看到这个耶利米书啊，但以理先知也看耶利米书啊，看了以后，哎，耶利米先知不是讲吗？70年要归回，他现在时间到了，这看不到踪影啊，怎么回国？所以他就祷告神，说神啊，时间已经到了，那怎么去回国呢？啊，结果怎么样？神有没有直接跟他讲说一定会让你们回去，还是怎么讲？他给他看了70个7的意象，是不是70个7的意象？ 这七十个七的意象，这个很重要。七十人归回啊，那只是一种什么？一种意表，虽然也实际是回去了，但是他们没有建立国家，没有建立国家。假如你们看耶利米书，你们注意看那个耶利米书，那个三十章、三十一章、三十二章、三十三章那里啊，你们会看到神给他预言说，他们回去，大卫的苗裔啊，就是要来当君王，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国度，在这个先知书都会这样讲。但事实上，你看他们回国以后有没有建国？没有，他们没有君王。所罗巴伯不是他们的王啊，他们没有，他们只有省长，没有君王。那这先知的预言要在什么时候应验呢？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就是大卫的苗裔，所以你在看这个解释预言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哦。解释预言的时候，他的预言呢，有时候重复两次应验，有时候多次应验。所以我们要看这个预言书啊。渐放大，一直放大，越来越大。那这个一个例子就是耶稣的事迹。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跟亚当夏娃讲啊，你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的后裔要伤你的后裔的脚跟。那个是预言什么？蛇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在什么时候应验？就主耶稣被定的时候，伤脚跟不是致命伤，对不对？不会死掉啊。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被定死十字架，死而复活。但是呢，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什么时候应验？要打碎这个魔鬼啊！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要应验啊。所以但是这个你看不太清楚。到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提到犹大的后裔啊，要产生这个君王，好像狮子一样。这个也是预言基督，圣经预言基督的事情很多很多。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又预言，要出生在哪里啊？借着童女出生，就慢慢越来越清楚，这就鉴定式。另外一个叫做多重应验，多重应验，多重应验这样。一件事情是应验，同样一件事情应验一次、两次、三次。譬如说，要圣经预言说要为主铺路，那个预言有没有？在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有提到，要为主铺路那个预言呐、就是那个主的先锋，在哪里应验一次呢？哪里应验一次？在施洗约翰这个施洗约翰应验一次，主耶稣说这个就是应验在他身上，不是全部应验，是部分应验。那施洗约翰他有什么？他像什么？像以利亚，对不对？在马拉基书预言说将来要有以利亚要在马拉基书第四章，那应验就好像以利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也提到，应验出生的时候就像以利亚一样，有以利亚的心智来当先锋。但这个以利亚这先知这个先锋呢，最后的应验在我们真教会了，末世的这个真教会要再应验一次，就以利亚的先知要引导的世人呢归向神所以这个是多重应验。另外有一种预言一段话分作好几件事情应验，好像一个人我们说画这样一个人在看预言看预言，比如这个是先知来讲看预言，一看过去这三个山头把它看成一个山，好像他在讲一件事情，他不晓得说他所说的预言是三件事情不同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啊，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啊，脚里面有串出圣经，你们被串到哪里呢？这段话谁讲的？耶稣，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有提到这个这句话。其实啊，这些话在讲什么？其实他讲被掳归回了，旧约时的被掳归回。这被掳归回的时候啊，要应验的啊，被掳归回。那这里呢，其实讲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主第一次来，主耶稣呢，他第一次哈，第一次来的时候啊，这里应验一次了。这一面，那再来这个后面呢？啊，他又提到第六节，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婴孩为我们而生，一子赐给我们，就是这个，就指这个，属于是第一次。但是后面又再看下去，啊，在第七节哦，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与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从今直到永远。那什么时候他能够坚定这个国度呢？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呢？其实主耶稣他复活升天的时候，等于是登基了，但是这个政权还没有完全稳固。到他第二次来，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怎么讲？启示录有一段话怎么讲呢？啊，看看启示录。啊，他吹号，第七个号筒吹响的时候，他怎么说呢？请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永远远。你看第七号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他的国度会直到永永远远。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以赛亚书第九章那一段话一样。所以你看，先知以赛亚先知他在讲那以赛亚书第九章的时候，可能他一个概念是什么？被掳归回，他最主要是在预言被掳归回那个事情。可能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讲那段预言的时候，竟然是包含了第一次归回。啊，所以在这个先知预言呢，有这几种特色。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无论是耶利米书啦，各种先知书都一样。当你看到先知跟他们宣告说：“哇，你们被掳归回以后，你们要两个国家合一，啊，北朝以色列国、犹大国会合一，然后你们会很强盛。”那个是什么？是七十个七以后，这个就是七十个七以后，整个都应验了。啊，那被掳归回只是什么？应验一部分而已，这个是部分应验，这是最后应验。啊，所以旧约圣经的预言啊，假如说我们能够这样了解，你就不会搞迷糊。像主耶稣在橄榄山上传讲末世的信息啊，其实呢，他在讲那个预言的时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讲什么？他讲两件事，一个是讲当时啊的罗马兵要攻打耶路撒冷那一次，但是那个预言里头又涵盖了末世的预言两件事，登山的宝训是吧？这个橄榄山的信息啊，有两件，预言这两件事情，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认识。休息一下，挂了。